麦关掉好不好？把你的麦关一下。好，谢谢。就是唱的这首歌心里很感动。感受到就是有一段经文，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一个特别拣选的子民。就是我用背把他们背来吧。我记得这个经文，我原文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我特别拣选的子民，我把他们背来，把他们扛来啊，就这种感觉在里面，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平台，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感恩，感谢神。让我经历这么多啊，让我更多的可以认识我自己啊，接着认识我自己的话呢，我就在这个里面不断的被更新和改变。但是这个更新和改变其实是一种不容易的啊，我想到真的很不容易。想把这个己在我的里面特别的拿出来啊，这么的清晰拿出来。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把这个讲清楚啊，给他讲清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感觉啊，因为我的口才有限，我的装备有限，所有的都是有限的啊，所以讲到这个今年，昨天也讲到郭美江的特会也好，还是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主题也好，年度主题也好啊，还是就是说啊，突破啊，就是突破。在成为一个在爱中行道的教会啊，是不是这样讲啊？还有一个就是死水被酒，死水变酒啊。那我们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我们要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对这个第二类得胜者要有很深的认识，不然你在这个己的里面服侍，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己的服侍它是有神迹的啊，它是可以行异能的啊，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它是在己的里面在做，这就为什么神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我从来都不认识你，这是我一个很深的领受啊，这就是己的服侍啊。那么在这个第二类得胜者就舍己嘛，不是啊，第三类得胜舍己啊，第二类得胜者就是这个血气肉体啊，对付这个血气和肉体，他真正的讲的就是，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第二类得胜者，就是说你的肉体和血气要对付的其实就是这个己，这个己就像我不知道是平台讲的，就是说这个己还不能说你把它赶出去，它是你自己，它是你。所以这个己除非有爱，遇见爱它才会下来，这个己在你里面是掌权的，这就为什么你有很多的肉体血气啊，还有这个模式，这个己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在这个里面啊，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这个是要牧者查验的。这个己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呢，它是我就在灵里看到它是掌权的，它这个己在你里面掌权啊，这个己它的运作是非常在你里面说是非常狡猾的，不能说它好啊，它是很会变通的啊。你要说它受伤了吧啊，是个己，它换成另外一个面貌出来啊，它是另外一个，它装可怜啊，或者受伤了，它是另外一种，它很会变通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己。这个己呢，我就看到在我的里面己是掌权的。那么什么时候他不掌权呢？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可不可以下来呢？他是可以下来的。 可以下来。我记得就是说打个比方啊，真比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这个己啊，因为你要在爱中行道，你不在爱中行道，你就是什么，在巫术里行道，巫术掌控啊。所以呢，这个己最大的迷惑是什么呢？这个己你认为它是好的，它是这个，这个己就是，我记得就是说我在做服饰的时候啊，就是专门查这些坚固银垒，这个坚固银垒它己是什么，我就拿一个比方啊，它很爱神的，但是它无意的啊，不是无意识的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它是无意识的。它这个己呢，它当然它不是受伤了，你像我的己是受伤的己啊，啊那个己就很强的啊，只要受伤了以后它的反应啊是很强烈的。那么我说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己的例子。这个己的例子就是说，你从小你就是个乖乖牌，你很乖，然后呢你很会就是什么，你读书啊或者你做事啊，你都是成功的，都成功啊，都成功。而且这个己呢，它是训练出来的一个己啊，它受伤了以后呢，他就要找，他要找，他要找旁通嘛，他要怎么才能成功啊？那么呢，这个人他就那个模式就是什么？他有一些模式出来，他模式的话，他就喜欢活在自己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他跟人交往呢，他都是怎么样啊？他都是把自己包得好好的，然后呢，跟人在交往不碰的啊，不能碰的啊，不碰他的。那么他在外边就是很努力、很认真、很负责。这都是好的己啊，好的己啊，他就很负责，他做任何事情都让他很负责。还有人就是他的己呢，就是说他做任何事情他就按他的那个模式做，模式就是定位啊，他跟人相处各方面就定位定位啊，他就因为什么，他这个因为他成功了嘛啊，他成功的读书他也成功，他做事他也成功，而且他也能吃苦，己特别能吃苦。还有一个孤儿的灵啊，他是很能吃苦的，他也很能放下自己的，但是他一旦成功，他就是骄傲、自意、血气啊！而且这个己呢，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在运作。我记得我自己就是说对付这个己的时候啊，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为了一个意向，你不得不放下自己，有很多的难处，你不得不放下自己。那这个己他是可以放下的啊，然后呢，哎，做成了一件事。啊，这个事就做，不断的做做做，就打你都成功了做的啊。但是这个己就怎么样，骄傲和自意。这个己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不能被碰，一碰他就愤怒啊。然后呢，也很会行巫术啊，就是活在，就是说什么活在自己的模式里面。很多人他的模式是什么？喜欢掌控，喜欢辖制。他不辖制，他就怎么他不安全，他不平安，他一定要辖制，他没事他就要找个东西来。让你树立一个对头啊，一个对头啊，然后呢用什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里面能不能这样讲，就是看到这个己的不顺服啊，就定罪，很多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己啊在里面。那么这个己呢，它在里面就是，我当然要每个人你要去查你的己啊，你只有在灵里看见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己是在这里做宝座的啊。那我就问说，神，那我平时的领受是什么呢？那是这个己吗？我领受的是什么？是这个己吗？不是啊，因为神有怜悯，我这个己还是可以放下的，我可以等候，那神他就有怜悯把这个释放出来，不然我没有这么多的启示啊，在我的里面啊，我只要等候，有问一些问题就很容易出来啊，因为什么，我已经习惯了啊。但是没想到就是在刚刚从台湾回来就开始，还没有啊，不用，没有，刚刚从这个每个点啊回来，在这个其中的一个地方，我就已经装的不行了，因为太多了嘛啊，太多服侍了，就是很累很累。然后呢，我总想办法把我的那个疲劳给它卸掉，怎么弄都卸不掉啊。直到回来啊，回来以后整个情绪爆发，这个挤在里面，我就感觉不对嘛。我就要来等候神啊，神就让我在灵里看到我自己这个己在掌权啊，就是这个掌权呢，它的模式是什么呢？它就是不能被碰， 不能被说，不能被摸，没有能听的耳，你跟他好好说都没用啊，都冒犯了啊。这两天我跟我丈夫相处啊，他一讲话我就知道那个是己在刺激我，那个己很容易被刺激的，很容易被冒犯的啊。我一看我就忍着，我不说，我里面情绪已经很大了啊。这个己啊，那这个己就是说，我想在今年要是不真正的对付这个己的话，你说在爱中行道啊，食髓变酒，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题目，我不晓得这样说过不过分，或者这只是一个口号啊。所以我觉得要对这个己啊，这么快，其实从回来没有几天，我里面的这个，我里面没，我里面就是说还没有歇气，里面我就里面回来就不舒服，身体不舒服，哪里都不舒服，整个脑袋不知道怎么大大的被冒犯啊，然后把这个己事，就为什么这个己啊那么神，这个里面神才讲到这个己它是可以行其事的，而且这个己是很有迷惑性的啊。我说一个例子啊，例子嘛，就打个比方，我们家人教会啊有这个意向啊，这个产业心腹第三类得胜者，这都是啊。然后不光是自己得到这一份心腹，还要推到国度，这是好的啊。那么呢，这个东西就是说成了我们一个保护伞。保护伞是什么？最属灵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不能被碰的啊。最属灵的，而且讲的真的，每个人都觉得。我不说指哪一个啊，定位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打比方啊，因为我在国度上看到太多这样的人了啊，就把他怎么当成了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我们可以舍己啊，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那个啊，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就感觉我们特别特别爱神哦，我们以至于冒犯了别人，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为了爱神，为了做成这样的事情，为了把这个事情推出去啊，忍耐啊，这个。我这说个不属灵的话，真的外人他要遇到难处，他都可以谦卑下来。但是我在国度上遇到太多这样属灵的人，属灵就是这个事工啊，举得很高，自己很多的委屈伤害，没有伤害，没有委屈啊，就是往前冲，为了成就神的。这是不是好的？这个是好的，但是这个是己，我要告诉你，这个是己在服侍，这个己。你只要说一句话，他马上就不耐烦，马上那个己就立刻释放出来了，而且他轻看很多东，他这个己是体恤不到别人的痛的，这个己就是说，你说医治不用医治，因为他感觉很好，不用医治，我感觉很好，服侍啊，服侍的很好，因为他就活在蒙蔽里面，为什么？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那个老模式，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说清楚，他体会不了别人的痛的。他体会他自己的价值啊、感啊什么在这里面，而且他在这里面他受很多伤害，为什么？他为了一个目标，他受很多，他也觉得值得。这个己就在这里面做啊。但我的领受就是说，神说你要己来负责，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个作恶的啊，你离开我去吧啊，这个门就关了。所以你行歧视也好，你行异能也好，但是跟神没有关系。为什么是己？为什么他体会不了神对他的爱？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爱有一个极大的蒙蔽。你要去谈爱，他什么都不会说了，他不知道什么叫爱，不知道。你要谈爱，他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还有他的己在服侍嘛？所以你跟他讲爱，他听不懂。真的，在国度上跟他讲爱，他听不懂没有？啊，感觉是一种冒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开启我们，来祝福我们这个群体，脱离这个己，使我们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体的心腹，或者是一个爱中行道啊。这就为什么他对爱没有感觉，他对所有事情都做事的事情他非常有感觉，但他是不能被碰的啊，一碰他立刻就感觉到他冒犯啊，那他就还有一类的人，他就用圣经打你。真的看到这样的人啊，用圣经打的，他打的把你吓一跳，他说的一些话都让你无可思议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把这个揭开，我觉得真的求神来怜悯我们，好不好？那我分享到这，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好不好？抓紧时间。
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平台再次的重新开始的之际，主啊，你再次的来，真的是借着你的圣灵，也借着师母来释放这样的信息，主啊，让我们从一切的哈利路亚，主啊，这样的一个老旧的模式的里面，主啊，从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能够被你的圣灵所光照，能够清醒的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的是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也能够谦卑俯伏在人的面前，为着我们自己，真的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让我们可以常常的能够回转在你的面前来省察自己，主啊，你就来用你的圣灵的光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能够看到你的恩召的同时，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行事为人是否与你的心意和旨意来对齐，主啊，来帮助孩子能够更多的俯伏和谦卑回到里面，与你这位生命的主来连接，主啊，以至于在这个连接的当中才可以结出这样一个爱中行道的果子，主啊，愿你来帮助孩子，主啊，也愿你来医治我，除去我里面一切主啊这个爱中行道的这个拦阻，主啊，不论是这个外鬼和内奸，主啊，主啊，当你除去的时候，主啊，让我更多的能够与你来连接，走绕到一个更新的一个亲密的里面，主啊，以至于让孩子可以不断的向下扎根，才可以向上结果，愿你来帮助我，主啊，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哎，是的，神啊，孩子来到你面前，真的就是再一次为着自己这个己在里面来作王，来悔改，神啊，为着我自己要这样的轻易的发怒来悔改，也为着我计算人的恶来悔改，耶稣也为着我自己就是很容易被冒犯来悔改，神啊，真的就是求神你今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的里面，神啊，你赐下那个平静安稳的心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回归到你的就是真谛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得着你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来治把自己这个己可以来除去，也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样的一个带领，祷告奉主的名。
对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5779年是耙子和蒙蔽要被撕开的一年，愿亲爱的圣灵来揭开我们眼前的耙子和蒙蔽，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己，就是我们的这些意见主张看法何等拦住我们进入神的国，主啊，也求你来赦免我们常常就是按着自己的意识来服侍来行事为人，主啊，帮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那舍己的生命，主啊，你来，主啊，在科西马林园当中，主啊，你说你不按自己的意识行，主啊，来要按天父的意识行，愿神帮助我们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能够把我们这个旧人钉死，主啊，使主耶稣这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舍己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母和幸福代祷团的分享回应啊祷告啊，就是讲到这个己啊，对付这个己啊，首先呢这个概念上可以分清楚，但这是我们这个对付这个己呢是YY平台的开始啊，这个YY平台一开始呢就是有原弟兄就领受一个意象啊，就是一个猎人把狐狸啊，这个狐狸跑到一个洞里面，钻到一个小缝里面啊，这个猎人进去啊都找不到，因为那个洞太小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狐狸就是代表这个己啊，所以呢这个从YY平台一开始两年多啊，就是神一直的带领，两年多真的太宝贵了，我自己在回想的时候，这个YY平台走的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因为它是进到应许之地啊，就是说进到应许之地就是过约旦河，我们过去呢是确实过了红海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红海就是说世界嘛，就是过红海就是脱离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世界从我们心中完全的脱去，但是呢至少我们这个过红海的经历是有的那么呢但是呢这个过约旦河在这个两年多以前呢这个是没有的，我们都是在旷野啊，就是在旷野啊，这是走旷野的路啊，这个天然的肉体的血气的属灵的掺杂在一起啊，旷野个性，但是在两年多以前呢啊，特别是这个主权移交 啊，我们有一个主权移交的仪式，就是这个2018年开始啊，2017年开始，就是两年多啊，约柜带领我们啊，就是走到这个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啊，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这走了一条向来没有人走过的路啊，这个应许这个过约旦河啊，进到应许之地的这个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来对付这个肉体血气毛我鸡啊这些。那么呢，我们在这个两年多呢，就是说我们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是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啊，我们是的第一代的这个基督徒，我们过去呢就是没有这个传承啊，就是说这个传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别人带过来的，这个带过领的人呢他是有过约旦河的经历，他是有在应许之地啊对付老虎的经历啊，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是有旷野的经历，没有这个应许之地的经历，所以呢这个老虎鸡啊，这个肉体怎么对付我们是没有经验的，你知道吗？这没有经验那不是瞎子领瞎子吗？啊，那如果是瞎子领瞎子是不会领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会在旷野里面兜圈子。但是感谢神是约柜在带领我们，所以呢这个两年多回顾真的是约柜在带领我们，就是说非常清晰的，我们之所以在2018年底可以提出三类得胜者，能够把这个己啊一分为二，就是说这个己还分成肉体和这个己啊，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开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开启，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不能分辨的啊，我们搞不清你的这个肉体血气己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三类得胜者两类和三类有什么区别，我们是不清楚的啊。但是这个 YY 平台两年神约柜真的是把它带出来了，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啊，其实就是一个总结，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就是一个总结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最总结起来就是这是一个灵性的维度啊，我们知道时间的维度有两个焦点，也知道空间的维度有三重福音啊，就是个人得救、保血立约、天国降临。但是我们我们最不知道的是这个灵性的维度啊，这个灵性的维度，因为它是灵性的维度，就是说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维度，这个是最不容易分清楚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比较容易想清楚的啊。但是呢，灵性的这个维度是非常不容易想清楚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所以感谢神呢，就是说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出来，而意义非常的重大的啊，太重大了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救恩要扩充啊，救全备的救恩是等于得救加得胜，这样的救恩的扩充，这个是必须依赖三类得胜者的信息的，没有三类得胜者的信息，它不可能扩充你的这个救恩观的。啊，这因为它是一个灵性的维度，救恩不只是入门，而且是要走一条灵性的路啊。耶稣不仅是门，而且是道路啊。如果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够往父那里去。我们要跟着耶稣走灵性的这一条路，这个是救恩，这是整全的救恩啊，而不只是入门而已，根本还不只是在旷野里面就行了啊，出了埃及就行了，过了红海就行了，而是要到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啊，耶利哥城倒塌，那个是己啊的这个破碎。所以呢，这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啊，它的意义将来可以再怎么说，我可以说这句话，现在我们理解的人还是很少，包括我自己，就是说真正理解的还是很少的。那么不要说这个整个的国度。对这个灵性的维度三类得胜者的信息理解的还是很少很少的啊，还是一个开始，但是它的重大的意义我可以说就是宗教改革的完成，要把这个马丁路德开始的救恩的入门要扩充到一个整全的救恩，它必须是得救加得胜才是整全的救恩啊。这个这里面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己啊不容易把握。刚才森妈也分享了，他说这个己，他描写了几类的己啊，有这个情感掌控的、巫术的，也有这个老模式的啊，从小乖乖牌啊，这一类，这是完全另外一类啊，这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情感乖乖牌他是非常冷静的，他是非常能够克制的，非常能够刻苦的啊，非常能够成功的啊，非常耐劳的，负责的啊，那个情绪掌控的是两回事啊，但是呢他确实都是几个不同的表现啊，他画了几幅图画被什么就是揭示出这个几啊，其实就是那个狐狸，其实就是个狐狸啊，这个猎人要去打这个狐狸，狐狸跑到这个洞里面，钻到那个小缝里面打也打不到啊，他就是把这个狐狸的这个某一些画线啊，一些典型的画线把它画出来啊，就是这个几啊，所以感谢神呢，就是说在这个 YY 平台，神宝宝们让我们把这个二类得胜者、三类得胜者分清楚啊，第二类得胜者是对付肉体血气啊，这个几。但是呢这也可以说老我，但是呢它除了这一层以外啊，耶利哥城它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己，另外一个己和这个肉体血气它是连得非常紧，绝对是不容易分清楚的，就有一点相当于魂与体魂与灵啊，这个骨髓骨席啊，那样很不容易分清楚的啊，那不是圣灵剖开，那是分不清楚的。这是感谢神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参照啊，现在我们就理解了，就是这个参照就是以赛亚书53章，就是耶稣没有肉体血气恼我，因为他没有原罪，没有罪性，但是他有人性，他是100%的人啊，这个己呢就是说人性，就是说己其实就是人性，就是人的基本需要，基本的权利啊，就是这个己啊，所以呢这个己是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有神的形象啊，在里面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一个肉体血气呢是吃了分别善恶果的树以后啊，这个要做王掌权，自己要来分别善恶啊，这是那个堕落的罪性，所以就是肉体血气是不好的，对吧？这个己呢是神造人的时候他把神的形象造在人的身上啊，他这个神的形象并没有完全就是说因为犯罪就失去，为什么呢？因为人堕落以后在这个挪亚的这个约里面，神还是说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是要是保护的生命，他是有尊严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神的形象并没有因为犯罪就是完全失去，他是有罪性加进来扭曲，但是神的形象还是有，所以呢这个己啊和这个肉体血气，你要通过耶稣，他是100%的人，所以他身上也有一个己，所以呢耶稣他以赛亚书53章他就是虚己舍己啊，他那个己就是那个人性，人的基本需要基本权利都放下，而不是你拿我肉体血气己做王，要做权，要不能碰，不能说，不能碰，不能摸啊！那个己要坐在宝座上，不是那个堕落的那个肉体血气。所以呢，把这个要分清楚，除非你是有经历过的，你没有经历过的，你是不可能分清楚的。但是呢，感谢神，他是有约柜带领我们，把它开启，这是真实的开启，这是非常真实的开启啊！这个开启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我可以说。啊，它重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对付肉体血气是决定你是第二类得胜者。第二类得胜者是说，你是否做宾客啊？你做宾客，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还有宾客啊。所以呢，第二类得胜者，你如果得胜了，是我的肉体血气老我做王做宝座啊，你把这个对付了啊，那么你脱离了旷野，过了约旦河，你可以做宾客啊。但是呢，你有没有对付那个己呢？你要对付那个己，你才可以做心腹啊，所以这个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而且在真理上面，这个他对这个他可以把这个得胜给定义，你知道什么叫得胜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就是意义非常重大的，这是神的恩典。那么呢我自己呢就是有一段经文大家可以来思想啊，这一段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这个12章，希伯来书12章啊，这个1到4节啊，1到4节啊，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下， 这个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到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就是这一段一到四节，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这一段经文特别的有感动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是在这个是在参加一场比赛啊，就是叫做预备行父的快车道啊。我们把它过去是把它用这一个快车道啊，这个预备行父的快车道这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现在的经历啊。那么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就是一个比赛啊，最后的冲刺啊，最后比赛的最后冲刺，就是说这一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啊，我们要预备行父迎接基督再来的时间是不多的啊，我们是处在这个最后的冲刺阶段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最后冲刺的阶段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啊，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么呢这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呢，就是最后的这个冲刺的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啊，就是基督再来迎娶新妇啊，对我们目前来说是灾前备题啊，即使灾前备题过去了还有七年到灾难啊，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灾前备题，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段的路程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晰的这个概念，那么呢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还在懵懵懂懂的里面，还是继续跟过去一样的浪费时间，在旷野里面兜圈子，是吧？在旷野里面兜圈子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不要费任何丝毫气力，你就落在这个旷野兜圈子的这个老模式里面去了。只有极恩典，就是说神光照，才可以看见我们是在最后的层次。你只有这样的看见，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只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才可以得胜啊！否则你没有清楚看见，糊糊涂涂啊，那么呢，你只能在兜圈子，只能够陷于模式啊，因为你无法面对摆在你面前的挑战，这个挑战太大了。除非你有清晰的看见，正确的态度啊，你才有可能胜过。如果你面前的挑战，你根本看不见一片糊涂，你只可能在旷野里面兜圈子，白白的浪费了你的机会。我们这些人不容易啊，我们已经是在先锋的位置啊，被拉到了快车道，被放到了这个最后的冲刺最后一半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你还在那里糊糊涂涂，还在兜旷野兜圈子的老模式里面，那岂不是可惜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清楚的啊看到啊，所以呢，这个第三类得胜者，我们要胜过的是什么啊？我们要胜过的。这里面是讲到的缠累我们的罪啊，他这个希伯来书没有分得三类得胜者没分得那么清楚啊，但是呢他实际上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里面就包括了世界恼我肉体啊己啊，就包括了三类得胜者，我们都要把它脱去，我们现在要胜过的就是这个罪啊，是包括这个世界，罪和世界它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个罪和世界是一体的两面，现在罪和世界是融为一体，你知道吗？啊，这个世界呢，它就是用这个引诱包装，啊，这个罪是赤裸裸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同性恋它是一个罪，对吧？但是呢，现在合法化，啊，它而且大量的宣传，啊，同性恋啊是何等的美好，啊，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吸引人。你知道这个罪都被包装成那个动人，人家看了就流泪，到了这个地步啊！现在我看到电影里面受教 受教已经被上了电影，是很感人的。反而那个人跟人的婚姻关系是被丑化的，所以呢，世界是极其，就是说这个就是怎么讲，怎么用什么词来表达，就是它是把一个罪把它包装成非常的美丽动人啊，来就是把很多自认为是有智慧的啊，认为智商很高的人全部把他掳掠欺骗啊，这就是世界。但是世界和罪就是一体，外面是世界，里面是罪啊。但是呢，这个罪的根源为什么会犯罪呢？为什么被世界欺骗诱惑呢？因为里面的肉体啊，血气啊，它是犯罪的根源，其实就是挤坐在宝座上啊，分别善恶啊，而且执行善恶啊。然后呢，这一个人呢，人性那一块呢，它也是非常软弱的。人性他就是说他虽然是神的形象的那一部分啊，但是他也是很软弱的。我们必须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自住在我们身上，才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征战，这个路程就是征战啊，比赛啊，它是有明显的这个任务的挑战的啊，我们要克服的啊，是要克服罪世界，我们要克服这个肉体血气，要致死肉体血气啊！我们要把己舍弃放下啊，自愿的放下己舍弃啊！所以效法耶稣，我们原来开始说效法耶稣，效法耶稣，我们随便讲啊，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话不容易讲。你什么效法耶稣？耶稣根本就没有肉体血气，世界和罪得他身上没有一点权势。你效法什么耶稣？效法耶稣意味着第三类得胜者。效法耶稣，耶稣他是舍己，你才可以说是效法耶稣，否则耶稣根本就没有罪和世界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权势，他根本就没有肉体老我血气，你效法什么耶稣？你要做第三类得胜者才效法耶稣呢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明白了，哦，原来不那么不简单的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啊。所以效法耶稣都不是很容易讲的，真正你理解效法耶稣的意思是第三类得胜者。你要对付了肉体世界这个罪这些东西以后，你才谈得上效法耶稣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啊，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在摆这个奔这个路程的时候，要想到耶稣啊，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描写的耶稣啊，他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啊，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真的啊，成真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得胜是要完全依靠耶稣的啊，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开始是他，结尾也是他啊，所以我们得救是恩典，得胜也是恩典，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你凭什么被提呀？因为是靠耶稣的救恩，全辈的救恩被提啊。我跟你说，你遇到别人问你你是靠什么背题，你千万不要说我早上起得早啊，精精神读圣经你还多少遍，那你马上被定为异端。耶稣的血的靠耶稣的血得救的人是被撇下的。你早上起来读圣经，你爱神，你认为你内在生活很爱神，你就被提了。那耶稣的宝血还不如你内在生活亲近神呢啊，你马上被定为异端。你一定要学，要在真理上装备起来，全备的救恩，得救是靠恩典，得胜也是靠恩典，得救靠十字架，得胜更要靠十字架，而且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所以我们要仰望啊那个耶稣啊，仰望耶稣，我们才可以得胜，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啊，我们能够走到底。啊，我们能够冲刺，能够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完全是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想一想，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个罪人是如何的顶撞他啊？我们不能碰，不能摸，对吧？我们一碰我们就跳起来了，我们一摸我们就蹦起来了，我们就按钮就被按了，对吧？我们一按我们的按钮，我们就跳起来了，我们的那个愤怒是不可抑制的。这个时候要怎么样？你要看一看 那个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你知道吗？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你想想耶稣是怎么样忍受罪人的顶撞，别人是怎么样羞辱他，你看他鞭打的时候，别人把那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在他面前啊，在那里羞辱他，脸吐唾沫 打他的脸，各样的羞辱，把他的衣服剥光。我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就不要那么的体贴你的那个肉体血气那个己，你是多么的体贴啊啊！我们真的是太体贴了，我们是捍卫我们的那个己，不要被任何人说碰摸啊！我们像捍卫什么样的来捍卫它啊？太体贴肉体血气了啊！我们要是我们的肉体受到了碰，被别人神兴起一个环境来摸我们一下肉体啊，来说我们一下这个血气和这个己啊，来喷我们一下，我们不要太敏感啊，我们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肉体啊做宝座的己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要想这句话啊，我们就可以什么样，就可以忍耐一下，让这个己啊就被致死，你再忍耐一下，这个己就下宝座了，这个己乖乖下宝座。除非你拼命的去保护他啊，你拼命的去体贴他啊，所以你要想这句话，看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如何的受罪人的顶撞啊。我们跟罪恶相争，跟这个己肉体的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那你还要你那么快就去体贴他干什么？你要忍心一下，这个己才可以下宝座的。这个肉体和血气是要致死的，要把肉体和肉体的血情之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话神是怎么讲的？钉在十字架上难道是舒舒服服的吗？啊，摸一下碰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啊？摸一下碰一下，神还兴起环境那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呢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这场得胜是不能得到的。我盼望教安基督教会从领袖到会众，我们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为这一条路是没有人走过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同得奖赏。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啊，感谢主在啊，因为在一路的行程当中啊，服侍了很多啊，就像我昨天在海外平台上分享的一样，好像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就是里面的光景的形形色色啊，里面的光景其实有点像那个数据大采样啊，就是大数据啊，就是我们整个的人，因为你要认识人啊，认识人就是认识我们这个群体呢啊，你认识局部的少量的采样是不够的。那他这一次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觉得接触的服侍的各式各样的人是啊，就是形形色色，就是各式各样的模式，各式各样的老我，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己，他的表现是很丰富的啊，是非常多样的啊。我感觉就是好像有很大量的数据采集，但是这个总结呢还有一个过程，就像你做实验呢、啊、你知道那个做统计的他是要大量的数据采集的，就是数据量越大，他其实得出的结论呢啊，就是你的数据量越大呢，其实你的涵盖率啊，涵盖的这一个人呢就越普遍啊，你采集的数据量太小呢，它的代表性不太强。比如说你可能啊，整个去外面去做民意调查啊，你就问个两个人，那你说哎，我们现在的民意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不能代表啊，民意调查你一定要一定的数据量啊。现在讲大数据啊，大数据呢它就很容易，你采集大量的数据，然后做一些啊概率统计啊，概率总结得出一个结论，那我呢感觉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大量的数据，但是呢还没有形成啊这个总结啊，毕竟这个要一定的思考，还要一定的祷告，还要一定的装备啊，他才能总结出啊一些东西来。所以在这方面呢啊，在这方面我感觉我有好多话要讲 但是好像今天说不清，我就感觉可能还要一点时间啊，我要在神面前有一些思考啊，还要有一些啊祷告，还要一些圣灵的开启，要一点时间预备啊。关于到己，甚至呢，我想到了外边的我和里面的我啊，这两个也不一样，就是啊，就是灵人和就是灵魂体里面的灵和魂啊，这个里面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灵人。因为我这次服事当中也发现了好多弟兄姐妹的问题是啊，他在操练在训练呢啊，都是在外面的人里面做，没有进到里面的人，没有进到灵人层次，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包括比如说老我血气肉体，他既有外面的人的老我血气肉体啊己，他也有外面的人啊，外面的人他也有老我血气肉体，外面的人也有己的问题。但是呢，里面的人他也有老我血气肉体，也有己的问题。所以呢，就即便是老我血气肉体对付，如果你只是对付了外面啊，包括己的对付，他也是舍己，他也只是舍了外面的己，他还是不够。还有里面的那个灵人，他也没碰的啊，很多的没碰啊，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呢，很多细节我还没有成熟的啊，成熟的那个我也可能。啊，跟牧者呀、学习啊、咨询呐 要有一些啊探讨，我这个方面还没有成熟的结论。那我刚才对周爸的这一段经文的这一个啊这一个他在分享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四节啊，分享主耶稣这一个他的榜样，他就是道路，他就是榜样啊，怎么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怎么来预备啊，在前被提。啊，跟我有一点感动。我觉得呢，现在确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个时间观，就是说现在是到了什么时候，现在到了这个被提，灾前被提已经很短的时间了啊， urgency 急性，这一个时间性若不进到我们的心里来的话，我们还在里面晃悠晃悠晃悠，就像刚才周爸讲的，你还在打转，还在旷野打转，你是什么时候了还在打转，这个已经不是这个时候了，你就不没有时间给你打转了，现在已经生死存亡，这个概念没出来，你不会，你的三观就不会改变啊。这个礼拜天呢，正好有一个机会啊，有一位啊姐妹跟我有一段时间的啊有一段时间的交通啊，她也是一位啊职场上的一位女性，也是很能干的一位女性，她当然因为在职场的都有这个体会，就是行公义，当我们要真正按照神的原则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生意做不下去了，他说那就赚不了钱了。如果我们什么都按照国家法律来做啊，就是老老实实交税，那我就没有盈利了，那我们的生意做不了了。哎，我说是的，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呢已经跟我们神的法则已经严重的不匹配了。就是说如果严格的按照神的法则来做生意的话，你就赚不了钱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败坏到一定的程度了，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完全执行神的公义，如果你执行神的公义，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了。那我就他就说这个问题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这样的来有一个感动，我是这样的跟他分享的，我说你看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赚钱，那你肯定一定要妥协的，一定要妥协的。但是我说现在的目标，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要主要快回来的很短的时间，我说你的目标如果不把它转成永恒的话，你一定很难做抉择的。我说这就是牵涉到三观的问题了，牵涉到三观要改变，你究竟是把这个放在现世能够马上赚钱，还是能够放在灾前被提，这两个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目标的啊。如果你还放在赚钱这个目标，那你肯定按照神执行神的公义法则，你一定吃亏。我说这也有可能吃亏啊，还不是说一定吃亏。我说呢，也许我说你如果按照神的法则做，也许神的恩典进到你的里面来，超自然的让你能够也能赚钱。但是我说我不敢肯定你一定能赚钱，一定能够超自然的神来介入。我说但是有你也要做好一个准备，既或不然。我说如果既或不然，神不按你是执行了神的公义，但是神他不介入， 它的超自然的法则没有进入进来，让你能赚到钱，你赔了，你甚至生意倒闭了，关闭了。我说你愿意吗？哎，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问题了。我说你愿意吗？即便我说这叫为义受逼迫了，为义受逼迫你愿意吗？他说那就看了，如果我要认为我要预备灾前备题的话，那我愿意。他说那我为付一切的代价我都愿意，但是如果我没这个人生观，没有这个价值观的那个摆进来的话，那我不愿意了。诶，我说你看没有，这个很重要，就是刚才周爸分享的这个，就是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现在这个路程，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喜乐是什么。你前面的喜乐是赚钱，那你一定不愿意行神的公义，你一定不愿意妥协啊，你一定啊，不是你一定啊，你一定不愿意来啊，就是不妥协啊，因为你的这个明显的马上你就可以看出你的生意会倒闭的，你生意不会赚钱的啊，你盼望的那个神超自然的神迹介入，那我说有机会不然呢啊，你有这个盼望也挺好，但是有机会不然呢，神不介入呢，你能不能做好准备啊？他说那我就很难那个了。对，我说这就是取决于你把价值标准摆在哪儿呢。我说如果你为着神的公义啊，坚守神的公义，你的生意受亏损了，但是你知道吗，你在天国，你在永恒的神的那个生命册上，神会给你记上一大笔，你在永恒里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赏赐在里面。他说是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三观的问题。那三观取决于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追求的目标那个灾前备题根本不在回事儿，那当然我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我说我就很难再做了，我就不知道了。我说这个，那我的看法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永恒摆在第一位，那你就很好决定了。那你就很好决定了。那现世的付上舍弃，这就是舍弃嘛，这就是舍己嘛，这就是舍弃的意思，就是你舍掉这一块了，这一个利益你马上就舍掉了。你为了得到一个永恒的标准，那永恒有的人可能就说永恒那还不知道哪一天的事儿呢，那永恒看不见摸不着的，哎呀，那我才不管呢，我现在只管眼前吃得饱。我穿得暖哦，那你就另当别论了，那就叫人生观有你整个的人生观就没改变，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我们这个 YY 平台的追求的弟兄姐妹，那一定应该是追求永恒的。如果不是把永恒放在第一位，那你在这里追求就好累的，你每天听的那个都是很累的，你就觉得哇，这谁做得到？哇，这我可不想这样做。哎呦，哇，这太难受了。那你当然会这样的，你因为你还何止是流血，你哪怕伤筋动啊，那有一点点疲累你都受不了了，还流血啊，抵挡流血，那根本不可能，那就别谈了，那就不是谈的不。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在这个 YY 一直这样追求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眼光还没有转到永恒呢，那你可能第一步要做这个，你要这个叫人生观的改变。你如果这个观不改变，那你在这里听起来太累了，你在这里那每天你挣扎的不行了都，那太苦了，那你太苦了。你如果这一关不过，你在这里追求，那就很多像很多弟兄姐妹离开，他为什么离开，他就是这个原因，他就是说你这个人生观我不同意，而且我不喜欢，哎，我找一个别的理由，我就说你这个不好，你错了，我离开，那一般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会找自己的问题。那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在现在还在这上面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是真的是把永恒放第一位的啊，否则你坚持不下来的啊。感谢神，那我就啊，就是刚才周爸分享这一段经文，我有一点点感动体会，给大家共勉，谢谢大家，神祝福，阿门，
阿门，感恩啊，非常感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清晨能听到真理的教导啊，牧者这个我们这样真理啊，或者我们的盼望啊，或者我们真实的光景这样的清楚啊，我在底下听了以后呢，确实对自己是一个挑啊，也是一个选一个抉择。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啊？我首次听了我们自己的老模式啊， 老我啊，这个表现啊，我想他有不同的表现，这个表现也太多，永远也搞不清，可能他是有变化的。我今天是这样的，刚才焦爸讲了啊，我们两年前就有一个这样的开启啊，是我们多啊，我们一会儿换一下包装啊，或换一下面具啊，但是我想这个呢是很非常多的，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啊，今天啊，我们怎么能啊让这个老我啊退下啊，让这个神耶稣在我们里边来做主来掌权啊，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性就在这里啊，我们让怎么能让主在我们里边来掌权，圣灵在我们里边掌管我们自己啊，就是最近我们所学习的，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我们怎么靠着圣灵行事啊，这个呢我想我们也都懂，我们刚信主前就知道我们怎么样耶稣来做宝座啊，自己来退下宝座啊，但是呢时间长了我们很容易啊就把这些事情给搞混乱了啊，在这个一个迷惑当中。所以说那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动力呢啊，盼望呢让耶稣来圣灵来掌权呢，那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听到牧者的分享，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一个醒悟啊，要一个觉醒啊，时间是一天天很快就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了啊，我们还是这样的老旧的这样的生命在这徘徊，我们真的不能得胜，必须有一个，一是有一种环境啊临到了我们，我们可以去或者会想这样的事情，或者呢现在呢在这个水流当中，我们硬要做日子啊，这个很重要啊。我想我个人听了以后呢，有的时候我可以得胜，遇见一些特殊的事情人事物，我可以靠着它啊顺从圣灵，但多数的时候还是啊老的模式。没有让圣灵完全掌权啊！我想到这里，真的回顾以前，我们真的被圣灵完全掌权，这里边的人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这种喜乐啊，这种自由啊啊，这种这个跟人的接触，这种表现出来的，真的也是经历过的。但是现在回过头一看，很多的时候全都是啊，老的模式啊，那我今天真的领受这样的信心，我要好好的跟神祷告，主啊，真的要放下一切，做一个选择啊，还是往得胜者这个方向去走这条路，还是这么样的一天，还是这样还是在一个这老旧的模式里面啊，这个很关键啊。那呢，我想今天就是要过得胜的一天，要叫圣灵在我里边真正的来掌权，来顺从圣灵的引导。我想神会很多给我们的功课，来对我们一个也叫一个考试，也是给我们一个试炼，让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啊第一个有没有意识到，假如我们完全消灭圣灵的感动啊，那可以说那这个我们就差得太远啊！假如我们能意识到，圣灵还会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来顺从圣灵啊？这是我们今天啊要跟神呼求的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啊！感谢各位牧者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啊！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舍己，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第三类得胜者要活出来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标准吧，就是舍弃我们应该得的。这个舍己呢，我觉得可以就说再更明确的来有一些讨论。这个己呢，最当舍的这个己呢，不是我们的老我血气，那是第二类得胜者他所需要做到的。那么第三类得胜者这个己是我自己应该得的，是在神心意里边我应该有的权利，我能不能放下。那么这个就像刚才周爸的 这个所分享的和他所提到的经文，都是在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例子，他就是我们要效法的。那么我们要效法耶稣什么呢？刚才啊，周爸反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其实真正要效法耶稣的一点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圣灵里他的降杯，他就是把自己应该得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自己，没有任何的老我血气，他更没有我们第一类得胜者，所以要胜过世界这样的这个难处。他的唯一的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他道成肉身，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舍己，就是把自己与神同等的这样的权利放下，不作为强夺的。所以今天啊，周爸在讲的这个信息呢，我觉得重点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每个人我们应当有的权利，能不能把它舍弃放下。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的前文和后文，如果我们看一眼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前面讲的是信心的伟人，后面讲的是神要管教他。那么这中间加这一小段，就是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忍受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这些苦楚。这个苦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我们把自己的己舍掉。我们看到这个像举一个例子，就像亚伯拉罕，也是前面这个圣经前文所讲到的。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在他看来是他自己应得的权利，老得了一个儿子。但是当神的信心来试验他的时候，神来试验他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的把儿子以撒献上。这你要学的信心。那么这个有是啊，好，当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当神的对付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手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应得的这个权利放下。刚才孙爸也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跟随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没有这样一个信心，你真的很难跟随啊。你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你可以说我现在早上睡觉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放下，我要多睡一会儿为什么要放下。但是神说，我来管教你，我来教你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愿意来带领你，你要不要来跟随我。所以神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只有那些经过练过的那些人结出的果子才是意义。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应得的那个放下，应得的放下。那么神也说你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啊。这个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末时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我们在冲刺的时候，更加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在我们的心里边，就是我们不要说到了越到了拼最后冲刺的时候，我越随意，我就随意让它过去就算了。不是这样，因为时间少了，我随意让它过去，不是这样。我们要做的是，因为不要让我们失脚，所以我们要把道路修直。所以啊，神就说，我们也知道，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每天当过的日子，我们每天当受的管教，每天当行的道，还是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在神的心意当中把它行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己、我们的权利放下。一步一步的跟随神，跟随约柜在教会的带领，然后来去往前走，然后呢，把自己看成神的眼中的同人，他的真儿子。当神用他的爱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受，然后一步一步走着余下不多的天路。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想也是在这年初，神也特别这个借着周爸把这个得胜者的这个信息包括第二类、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描述这个、状况再跟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也是很我想也是很苦口婆心的哈，很严肃的这样的跟我们来 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清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的功课，也能够分清这个第二类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光景啊。因为如果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学的是什么功课，我们也可能我们设立的目标或者我们所对付的这个就很不是那么清晰啊。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灾前的背题啊，那么我们要现在朝着这个目标，就是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目标啊。所以我想我们都要在这个上面有很深的一些的学习和思考来指导我们现在的这个功课啊。我也觉得很有必要把预言人特惠三讲的三类得胜者的这个状况来很好的来学习。有一次我在思索这个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小例子啊，当然这个不一定特别的准确，我只是想也许是有一些类比就是第二类得胜者在说定死也好哈，克制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血气，因为它是在罪的层面，老我这个已经到了罪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对付。第三类得胜者舍弃这个己是人性中间应有的权利，它本身不是一个罪，但是你为了主的缘故你来舍弃它，以神来取代就是让神成为你的满足。无论你第三类，无论这个己它是要什么形式的满足，自尊也好，权利也好，需求也好，但是你为了主的缘故这个让神来满足，自己舍弃在人性中的这个需要。我觉得这两个有一点像比如说第一类的有点像这个戒比如说戒毒、戒烟、戒酒，这个呢，它是你身体的一个需要，然后是因着你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它成了你的需要。但是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害的，所以当你戒的时候很痛苦就是当你舍弃这些东西的时候很痛苦。但是你的舍弃的这个你的指引，因为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害，虽然你长期的吸烟或者是吸毒或者是喝酒，它成了你的一个需要就像你的发怒，它成了你一个性情的需要，但这个性情本来是毒害你的所以你要把这样的性情来戒掉。就所以当你来戒掉这一些你的老旧的这个有罪的性情的时候呢，它其实相当于你的身体在戒烟戒酒和戒毒那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你身体的需要，比如说你的饮食是很正常的一个需要，但是你进食也是克制了身体的一个需要，但是这个需要的本身呢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吃饭是个正常的需求，但是你因着属灵的缘故，或者是因着一个神的一个原因，你甘愿的自动的放下舍弃你吃饭的这个需求，那么以神来作为你的满足和这个原因和这样的缘故。所以我想这两类呢都是在身体上的一个一个对付，但是这两个的对付呢，一个是对付一个罪的一个需求虽然他已经成为你一个非常，你知道那个吸烟喝酒的人，他也成为就很甚至有的人可以不吃饭，他要来吸毒吸烟喝酒，他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个强烈的需要了，但是这个需要本身是一个罪性的需要，所以来戒他。就相当于定死这个有罪的肉体老我，但是进食呢，把正常的需求放下是为着你达成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目标，让神能够取代这些需要成为一个满足我是自己想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同。那刚才周爸特别强调我觉得我很有学习，就是说效法耶稣，其实你到了第三类得胜者才是效法耶稣的生命性情，因为我们前两类的得胜者呢是知取耶稣所做的十字架的工作，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他是为了人，这个十字架工作不是为他自己他不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十字架工作是他为了人能够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血气老我才做的。那么当然第三类当然十字架工作它也包括了第三类那个胜过的己是一样但是呢第三类得胜者呢是效法自己耶稣的所事不是他所做的，是耶稣自己生命的这个状况所示，他的虚己，所以我们到第三类得胜者呢，实际才是在
效法耶稣啊，前两样前两类的是支取耶稣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一个这个开启。那今天周爸和孙爸都特别讲到说这个眼光和态度的问题，就是当你面对灾前被提的这个啊，现在我面临的最近的一个神的心愿的时候，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YY晨祷平台上的神拣选我们，我们也一直的回应。虽然中间这个两年多的这样的各样的话题的挑战难处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在一步一步里面啊，有一些望而生畏，甚至有一些退却啊，甚至有一些什么觉得很难，但是我们一直在。我们一直在这样的持守的里面呢，我相信是一个是神的一个拣选，就是他要在这个平台上拣选就是做成第三类得胜者，做成能够有灾前被提的心腹。那么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态度是什么？那刚才孙爸也借着一个见证和例子哈，就是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明确今天你所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直指人心，也是直指今天你在很多的事情上做选择的一个中底，一个底线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其实应该最早就问的一个问题。在很多的选择中你觉得艰难，甚至你要放弃啊，甚至你选择神所喜悦的还是这个你自己所看重的，这一个你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你今天的这个选择是达成你所追求的这个目的啊？我们的选择一定是要达成我们人三观里面看重的目的。那么如果你的人生你现在追求的目的是放在灾前被提做第三类得胜者，你今天的这件事情的选择可能每一件事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啊，但是一件一件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或者你就是以此为目的，或者你就是以其他的为目的，你要来拷问自己啊，所追求的这些事情的这个你这样做了选择，你的行动你的动机是什么。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教主权呢就是有一个一次性的教主权啊，就是那么在这是一次性的一个关键的严肃的跟神承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那么你以后生呢都是因着你那一次做了这样的一个决绝的一个则会慢慢的跟上来。但是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包括加恩三类得胜并不是面一次性的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你说我做我现在不一定每一件面的状况都能够跟上来回事，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没有把自己放在设立在我的目标和我要追求灾前被提，因为神有这样的恩典要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灾前被提的心腹。但是很多人我自己感受到他的自己的目标还设立在我就第一类就可以了，或者说哎呀我就是也许我就是第二类吧或者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还说哎呀我这个就得救啊，这个得胜到底怎么样就再看吧啊。当然我觉得在平台上的人可能在把自己的目标设为得救的应该是不太多啊，但是在这个三类得胜者的上面还是比较模糊，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模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呢，实际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就是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目标是设立在什么地方啊，这一个一次性的如同教主权那样的一个设立。如果你心里觉得哇，当我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好像并没有把自己真的设立在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面，那我觉得是一个时间以来求神的光照，求神的怜悯，求神让你看出来神的心意和神的能力，他的恩典帮要成为第三类得胜，他要帮助我们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你的光景让这样的一个盼望和神的爱的激励，这个兴旺爱的动力能够起来，不要把目标很早的，就是你还没有去尝试，还没有去这你就把自己放在很低的目标，我想这个就是很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神把你拣选，你经有家教这些又有这样的恩典来，有这样的恩宠，又有这样的快车道，但是你的目标依然模糊，设置在第一类、第二类，应该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应该在年初的时候再一次透过牧者们心确定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神是一致的，用着这个目标也来确定你的眼光态度和你做每一件事情的这个动机我想一个时间在三类得胜进步的每一个可能神也要为我们人人过关确定清楚你的目标，你的目标确定清楚了，你才能够向着正确的目标 有正确的这样的态度和回应和这样的动力。好，就分享这些，
谢谢。